好，我们先做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真的到你的面前来，所以我们感谢你有这样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谢谢你，你来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你的同在就在这里。主，我们真的动作存留真的都在乎你。 Whatever we do, we do it for you。 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来分享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自己的同在，你的灵就在这里来感动我们。我们要知道的不是多增加一些知识，而是主啊，我们透过使徒们的一生，保罗、彼得他们的一生，还有这些提摩太，在这样子的查经当中，我们碰到的每一个圣经上的人物，主借着他们，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你，因为与他们同在的主，今天也与我们同在。那感动保罗的灵，今天也再次的来加倍感动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然后呢，荧幕的颜色是什么？我们今天来，因为明德说他要讲到，所以他要我帮他代课。然后上个礼拜很不敢讲是我代课，免得你们都不来了。这可以吗？这个颜色大家可以忍受吗？啊，没关系啊，可以吗？哎，奇怪，刚刚本来不会这样子哎。好，无所谓。我们这次要讲保罗的第三次布道旅程。
拔掉
的啊，拔掉吗？要怎么拔？啊 ，OK， 好。我们先他在弄的时候，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他讲到第二次，好。然后呢，对不起，我写在这边，其实讲义上都有保罗的三次旅程，第一次其实是主后46到48。然后上个礼拜那第二次是49到52，所以第一次只有2年，第二次3年，这一次其实他最长，其实也是最辛苦的一年，是他在那整个亚细亚一带的最后一次，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第三次的旅程。我需要有个 test person。 OK， 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讲第三次的旅程，实际上它第二次跟第三次中间，其实这个年代你们看解经书有各种不大都 年代都不大一样啊。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它上一次就是保罗最后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好了，这一次哈，等一下再回来这里。其实保罗呢，他这是他第三次，那我们记得他第二次的，他每一次他三次都从安提阿，因为安提阿是差派他的教会，所以安提阿好像他的母会，然后呢，耶路撒冷就好像他的总会，所以就好像维钦，你回来这里，这是我们的他的安提阿就是在这里，然后所以他每一次都从安提阿出去，所以上一次他其实也是他都会到大树是他家嘛，他的家乡都会，我想会去看一下，然后他会去特庇亚、以色列，是他第一次布道的，他一定都会去建立那些教会。他上一次其实他很想要到亚细亚，其实亚细亚他上一次就很想到以弗所，这亚细亚其实就是 Asia 所谓的小亚细亚，可是那时候耶稣的灵不准。那我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顺服圣灵带领的人，所以他上次不肯的时候，他就从特罗亚就坐船，其实他就到了欧洲，所以上一次实际上他都是在建立像什么菲利比啊，然后铁萨罗尼加啊、提里亚，后来他甚至走到雅该亚，其实就是现在的希腊。他其实上一次在哥林多待了1年半，然后他其实之前他先去雅典，在那里虽然没有人逼迫他，可是他非常大 discourage， 因为看到满城都是神，而且非常的liberal， 所以呢他其实心里受到很大的打击，然后所以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他是战惊的，可是就是因为雅典的那个经验，他再一次的审视他整个宣教的传福音的整个 strategy 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用他的高言大志，他要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后来他在哥林多，然后我们那时候讲说明德讲说哥林多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城市，所以他在那里，他进了哥林多的时候，他也先许了一个愿，他就是不剃头，所以就是表示说他就是坚定的在神面前那样不受诱惑那样，所以他一年，所以他后来哥林多下面是那个监隔里，他到了这里以后他就赶快剃头，然后他上一次就是后来他就是这样回来，他路过以弗所的时候，上一次结束的时候他就带着雅居拉、百基拉到以弗所，其实他每次保罗一进去任何一个地方，他一定先去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 他到了以弗所之后，其实他讲得很好，大家都请他留下来。可是呢，他就说，若是神许可的话，他再回来，他就没有留了。所以我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的人。虽然大家都留他，他也知道他在那里可以做工，可是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是不肯说，他就走了。所以上次保罗就从以弗所，然后就回来，耶路撒冷，然后到安提阿，他就把雅居拉、百居拉留在那里。所以这就是在大概是在主后52年上一次的那个第二次行程，但还有到53年的春天。所以他大概53年的春天，他又回到那个安提阿他的母会。可是呢，他这次没有等多久，他们说大概等到夏末秋初，53年的夏末秋初的时候，他又开始出来了。所以其实保罗是一个，他是一个很动的人，他没有办法就是坐在一个地方什么都不做，除非神叫他不要做。所以我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次。然后他开始，那第三次我跟明德一样，我跟很快的讲一下他第三次不大一样，是他这次特别的，我们整个的重点是在以弗所。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每次都从安提阿，可是第三次我们会发现，因为这是保罗这次走完，他总共第一次跟第三次从46到57，他大概10年中间走了这一大块地方。然后实际上这是他第三次，最后我们会看到他都一直在 say goodbye， 因为他不会再回来了。其实这很 sad， 因为他之后他就要去罗马了嘛，所以下一次明德就会讲到他会往罗马那边去，就是从下面，然后罗马在这里。好，所以呢，他这次第三次就是从安提阿，然后他又会经过大苏，他就在所谓加拉太啊，还有那个吕高尼这一带，特庇啊，以格尼，他一定会去这边，就安提阿，另外一个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他都会来这边建立。然后呢，这次呢，圣灵没有阻挡，所以呢，他就进来亚细亚了，到了以弗所。虽然解经家说为什么？因为第二次的时候，他虽然想来，可是保罗自己没有 ready， 当地的以弗所的人都还没有 ready。以弗所等一下我们看，是一个非常充满假神，也是一个属灵征战很大的地方。所以保罗若没有经过哥林多、雅典这个经验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以弗所可以做那么大的果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一次圣灵没有阻挡他，这次第三次他大概花了差不多3年在以弗所。所以这是一个他非常珍惜的一个教会，他在那里花了很多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在那里的时候，同时上次明德讲那个在启示录里面那七个教会，沙迪啊、士美啊，其实小亚细亚那七个教会就是他。所以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实际上不是只有待在以弗所，在那附近，在那小亚细亚几乎很多人都听到福音，就是因为他在那里将近3年。然后以弗所以后很奇怪哦，他就因为他实际上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可是他是这样走，他是从这里走一趟，然后你看这个绿色的，也就是说他这样走一趟，他又去看了哥林多，他又去了他上一次建立的那些什么腓立比、欧洲这些教会，最后在哥林多待了3个月，然后才又你看绿色，他又回到马其顿，从腓立比，然后坐船到特罗亚，然后什么米利都沿岸这样一直停，然后最后推罗，然后才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这次是因为将近4年，他真的走了很长，因为他几乎把他所有连小亚细亚跟欧洲整个再走一次。为什么他那时候从以弗所不直接回来？就是因为刚刚明德讲的，因为他知道说马其顿跟雅该亚这些教会，他后来上一次建立这些教会，他们都有奉献要给耶路撒冷这些穷苦的教会里面的百姓，所以他特别的除了要去兼顾也是收奉献，然后要带回来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他第三次的整个 purpose， 所以他走了很久那样子。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讲义上哈，下面我们就会讲到有一个人叫亚波罗。那我们刚刚说亚波罗这是一个插曲，在他第三次、第二次，他不是最后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不肯留吗？后来他就走了。实际上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说当保罗走了以后，亚居拉、百居拉留在以弗所，可是呢，亚波罗来了。亚波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亚波罗实际上他是亚历山。三泰的人，他其实亚历山泰这整个是罗马帝国嘛，然后埃及那个时候也是，所以他实际上他是出生，他是长在埃及这个地方。亚历山泰是当初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市，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而且有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亚历山泰他在这里长大。所以后来呢，他就跑到了这个时候，当保罗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个亚波罗就到了以弗所。
所以呢，你会看到神的预备是，就是当他我们其实这些使徒们每一个都好像是他手上的工具，这个手他掉坏他的人手。所以保罗若不走的话，我不知道亚波罗会不会来。亚波罗是一个很，这边讲到说他来到以后，他是非常有学问，而且最能讲解圣经。可是最能讲解圣经是指旧约圣经，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在看到，对不起，今天哈，因为太多东西，我也没有把经节打在上面，所以我们可能要翻一下圣经。然后大家就先把那个《使徒行传》翻到第十八章的后面好了，因为那里讲到亚波罗，然后讲到说这个人第二十五节，第十八章最后二十五节，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他将耶稣的事详细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也就是说他对耶稣的认识只有到约翰，因为约翰讲的是悔改的道嘛，悔改的洗礼，受洗是悔改，然后所以他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可是之后他就不知道了。所以这就是，所以当他到了以弗所的那个会堂来讲道的时候，结果百居拉雅居拉一听就知道说他只有接受到一半，他还没有把那最好的领受。所以他雅居拉百居拉，你会看到说在第二十六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的时候，雅居拉百居拉听见他们很有爱心，就接他来将神的道，其实这是保罗教训，就是教导百居拉雅居拉的。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就把那个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就讲给阿帕罗听，就是这亚波罗。所以呢，亚波罗后来就得着了。所以我们会知道说，很不容易的是这个人，他实际上出身非常好，他又非常有口才，可是他实际上他有一个受教的心。所以当百居拉雅居拉跟他，而且百居拉雅居拉他们不是很有在社会的 social 的那个，他们不是很有名望的，因为其他人就支帐篷。可是这个人亚波罗出身很好，可是他愿意。所以我们看到说亚波罗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受教的心。后来呢，他就决定要去那个二十七节讲到说他去亚该亚。亚该亚我们刚刚讲就是哥林多的地方，所以哥林多是整个亚该亚省的那个省会，所以后来亚波罗就要去那里，然后所以他就去了。那去之前，他们就这些弟兄姐妹就为他写信，所以他后来其实就去帮助哥林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这句话。保罗讲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因为后来亚波罗到了哥林多以后呢，教会其实有一群人很喜欢他，所以这就是会讲说，有些人就说我属保罗，有些人属亚波罗。可是其实保罗对他来讲他没有关系，他觉得说神用各样的工人来造就各样的人，所以他就说不管是我栽培的还是亚波罗栽培的，可是这都没有问题，我有神叫这些人生长。那其实后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还有在提到亚波罗，亚波罗后来变成他的这一个大群的同工里面的一个，因为他们就是在各处走动，然后来讲神的道那样子。好，这是亚波罗。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说保罗他第三次，所以呢当亚波罗在那个他跑到那个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开始了他第三次的那个嘛。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地图好了。保罗呢，实际上他已经在主后五十三年的秋天，他就开始从安提阿又出来了。可是呢，实际上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次在安提阿，他以后就没有再回去了。那这里其实他在走的每一段路，几乎都是他最后一次走这一段了。好，所以他就这样走，后来呢，他就走到了以弗所。所以他到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是一个很特别，我们看一下，以弗所其实一个战略地点，因为他在这里，他的港口，他其实一过了爱琴海，就到了对面欧洲，然后呢，他这里又可以到那个亚细亚各个内亚洲的内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一个港口。然后那里最著名的是有一个庙，叫做等一下哈，要英文看啊，就是那个叫做雅，等一下哈，这样一下雅迪米，因为他拜的是那个女神雅迪米。然后他们就说以弗所在那个时候，这个是后来后人在那时候最有名的是这个庙。然后他说那个庙呢，总共有127根大理石的柱子，然后那个柱子每一根都高20公尺，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壮观，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殿堂，里面就供奉那个女神。然后听说那个女神他你会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好笑，在第十九章的第二十 第三十五节，第十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可不可以请淑珍你念一下这句话？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的人，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比米的庙，按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
他那时候就说：“这个庙，这个像是怎么来？就是说，有一天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然后一个是一个女生的头，然后她多胸，然后下面是她没有脚。”就是这样，可是实际上他们就说那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可是他们捡到了，他们就觉得，因为他们那边的人非常的迷信，他们就说那个是一个 city of magic， 有非常多的术士行邪术的，然后有很多的观天象的，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异教各种异端邪术在那里的一个集散地啦。然后他们拜的就是这个雅底女神，所以我们知道等一下会看到那个大有一个很大的动乱，就是跟这个神有关系那样子哈。然后所以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碰到一些以弗所的信徒，可能跟那时候亚波罗一样，他就是问他们说领受了圣礼没有，可是呢他们就没有，所以保罗就为他们祷告了。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其实讲到的就是约翰的洗跟耶稣基督的洗礼。我们再看一下从第三节开始，我看要不要请那个玉婷你念一下，从第十九章第三节我们念到第六节好了。
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语言，一共有十二个人。
OK， 所以呢保罗就是发现他们就是跟亚波罗一样，他们只有受悔改的洗，可是并没有耶稣的洗。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讲到说约翰的洗礼呢，在马可福音一章四节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他实际上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所以让人可以来接受耶稣哈。然后所以那耶稣的洗礼是什么呢？约翰施洗约翰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 different 很大一个 difference 在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洗，就是那个圣灵。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其实圣灵会下来。好，然后为什么圣灵这么重要呢？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耶稣基督，就受了什么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很重要的是那圣灵为印记。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听到他们只有约翰的洗的时候，他就紧张了，他觉得他们一定要接受耶稣的洗，因为要得着那圣灵为印记。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他们按手。好，然后之后下一段呢，就讲到说他在以弗所呢，他刚开始都去犹太会堂嘛，然后就是很多犹太人就反对他，他就转到一个叫推拉努的学房讲道。这个推拉努是当初一个那里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然后所以他就好像有一个 building， 然后里面他就是邀请这些旅行的这些哲学家在里面讲学，然后他们那边的人都会来慕道嘛。那因为保罗呢也得到他的赏赐，所以呢他才有，我想这也是神的带领，所以他才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在那里讲道。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到十一节讲到说，有两年之久保罗都在那边讲道，而且天天跟人家辩论，所以叫一切住在亚西亚，就是不是只有以弗所，就是那个小亚西亚那边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很多奇事。好，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行了什么奇事。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好了，第十二节要不要那个维里你念一下
啊？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OK，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保罗这时候好像跟那时候彼得一样，就说彼得走过去，连他的影子，人只要在他影子的时候，病都会得医治。也就是说保罗在那里好像那个神的同在是这么的明显的时候，即使人因为他是支帐篷，他都要带一个那围裙嘛，所以即使人拿他围裙去放在生病的人身上，那个人都会，这是很 amazing 的。可是呢 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的时候，神要特别让保罗彰显这么大的一个神的同在，就是因为以弗所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城市，因为他们都到那个庙里面去拜，而且里面他们都是去买那个神像，还有那个小的那个，等一下会看到他们做那个神龛，就是小的银色的夹子，就盒子啦。然后里面可以放神像，他们带回家卖带回家拜，或者挂在这。我在想跟台湾很像，搞不好进去里面拿香灰，然后放在一个小袋子里拿回家，或者还可以喝这样子所以那是一个很迷信的城市，所以他才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在那里就是特别让保罗彰显一些很非常的奇事。所以呢，到二十节讲到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我们会看那次中间有一大段我就不讲了，你们再回去看，就会想到说那时候平常行邪术的还有这些人，他竟然都把他们的书拿来，他们都悔改信主，而且把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就焚烧了，而且那些书烧掉总共大概5万块，那时候5万块大概很多。所以你看保罗那个时候真的行的那个神迹奇事，让这些人就信服了，发现保罗的神比这个什么亚底米神更大。所以在第17节的最后讲到说，主耶稣的名从此就被尊大了。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的，我会觉得说保罗真的很厉害。他其实人家看到他行了神迹，可是竟然归荣耀给神。在这里讲说，竟然主耶稣的名，不是说保罗的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没有将荣耀归给他自己。所以主的道就大大兴旺了那样子。那主的道大大兴旺的时候，保罗就是在因为上第二次 trip 的时候，保罗去了哥林多，所以呢，其实保罗。当他在以弗所，尤其是当等到快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在那里写了哥林多前书。因为实际上呢，他这第三次去为什么很不容易，是因为他又开始处理他所建立的一些教会内部的发生的一些问题，哥林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在那里其实就写了哥林多前书。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讲的时候，讲到他在以弗所的经历，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就是说那时候那亚细亚那附近教会就都建立了，而且这些行邪术的人都信主了你看他讲到说亚细亚的众教会，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七个教会，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教会，就是说那时候神帮他又开了又宽大又功效又有功效的门，可是反对的人多，就是说实际上黑暗的权势很大。保罗在那里其实受到很大的攻击，我们就会下面看到一个以弗所的一个很大的动乱那样子。好，以弗所的动乱呢，其实这个时候保罗他其实留下来，他已经，我们看一下他在第21跟第22节好了，要不要请志宏念一下第19章的21跟22节。
我就直接
念。哦，好，没关系。
这件事以后，保罗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他说：“我到了那边以后，也该去罗马看看。”于是从服侍他的人中派了提摩太和以拉苏两人去马其顿，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
所以说，保罗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圣灵已经感动他，因为他看到这里已经他主的道大大兴旺，他已经开始想要走了。他其实想要先去，因为他最后想要回去。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刚刚从那腓立比啊教会，然后一直到哥林多教会，这样绕一圈以后，他要再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神给他感动要去罗马那样子，可是他还没有去之前，他就先派了他的同工提摩太跟以拉都先去马其顿，那他自己等在那里。那有些解经书就说他等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写以弗所书的，不是哥林多前书那样子，他就是要然后再写那个。可是就是在等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很大的扰乱。这个是一个其实从23节开始，那最主要是因为银匠。这个银匠叫迪米丢挑拨同行反对传道，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去信保罗的耶稣了，所以呢大家都不去拜了，所以他们其实那里有一个好像一个 union， 那些这些银匠，因为他们就是做这些神像啊或卖这些，我可以了解啦，因为在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很兴旺的，在我们台北家有一个很兴旺的庙，所以你每次走到那附近就开始就有很多人开始在卖香啊，然后你走过去就有人来跟你兜售，或者卖香火，就是烧的纸钱啊，或者卖贡品啊，所以我想那时候就很也有很多人去拜亚底女神，然后所以这些人跟生意清淡，他们就生气了，然后这个人就挑拨就说，所以好像他那个 union 就开始就大家就开始那就那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挑拨的。 凤珍，你帮我念一下，从25节到29节，好不好？
25节，他聚集他们按同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生意发财。这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进入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万族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拉固，齐心涌进戏园里去。
OK， 我们就到这里。所以你看，非常的会鼓动群众，然后他们还在那边大喊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女啊！”而且我们可以想象，那样子就是，而且是满城轰动，所以他们就挤进戏园里。我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以前觉得戏园好像是戏院，是一个 indoor， 可是我才发现原来那是一个 outdoor， 是一个他们所谓的 amphitheater 的半圆形的剧院，是这样子。这是现在还有，还是很多人去以弗所的时候一定会去玩。我们有朋友今年年初他才去走那个保罗的脚中，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下次可能也可以去。然后他们就到了这里，他就说实际上这是可以容纳25000人，这就是为什么群众在那边呐喊的时候好像这么激动。好，然后其实现在还有，然后所以就是其实他们那时候，而且中间表演啊，或有时候跟野兽搏斗是在这里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在以弗所同野兽缠斗。”他那个野兽其实就是指这些暴民嘛，就是他们其实就像疯了一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32节，讲到说，实际上保罗那时候没有，因为他没有抓到保罗的同工两该由跟亚里达古，然后其他的人就叫保罗真的不能进去，因为他进去可能真的会被打死，因为这么多人。然后32节讲到说，聚集的很纷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聚集，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很盲目的、很无知的暴民，然后根本不知道什么，就是进去凑热闹那样子。好，那我觉得后来呢，神其实也用了一个外邦人，就是城里的那个书记 City Clerk， 好像就是那个 City Government 的一个发言人 Speaker， 他出来安抚众人。我们把那一段念一下好了，我觉得神真的是有怜悯他们。要把维新里面35到39，好不好？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比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放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理算聚集断定。”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呢，你们因为罗马是非常有法律的一个国家，他说你们呢可以寻一切法律途径来告这些人，假如他们真的有怎么样的话。然后所以他最后讲的这句话，第40节，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问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这么多人聚在这里，要是罗马政府查起来说你们是不是要聚众暴乱的话，那你们每个人就都糟糕了。所以呢，他就说最好你们就散去了，所以这些人也就散去了，因为其中大部分人也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嘛。好，所以这就是他在以弗所。可是这时候我觉得神也借这件事情就是要保罗走了啦，所以他经过这些扰乱以后，其实他就开始走了，实际上这是 part of 他的回程。然后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地图好了。所以他就是从以弗所，因为他先派他的同工去马其顿，就是菲利比，然后这一带，所以他自己呢，所以就从以弗所，然后所以他也坐船， 然后就过来了那样子。然后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走？他不走短路，他绕欧洲一段，然后才回那个我看一下哈。哦，他一定要绕欧洲一段才回耶路撒冷，是因为这个罗马书十五章这一段，他在罗马书呢，听说他是这个最后第三次的行程，他等一下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罗马人的教会，所以罗马书在那边，所以他里面讲到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欧洲的这些教会，他们这些人呢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所以呢他就是去 collect 那些 donation 然后带回去耶路撒冷那样子。 OK， 所以呢他离开以弗所后来到希腊，然后呢他就到哥林多住了三个月，然后他本来他住了三个月以后，他就去见，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哥林多人，然后呢安抚了他们，建立了他们以后，他实际上呢他本来是要坐船回去，对不起我要回来一下，他其实本来是要坐船就回来叙利亚，他最主要是要来这里，然后最后到耶路撒冷嘛，看他怎么做，要这样子做，他都不需要这样绕，可是那时候有人定义要害他，就有人跟他讲，而且害他很可能是因为他本来是要从哥林多这边直接搭船，然后可能到特罗亚，他本来可能是要这样子搭，可是因为就是听说有犹太人要害他，而且可能是在船上害他，所以呢他才决定说那他就走陆路好了，他就走陆路然后再走回去菲利比，所以就耽搁很多，然后他就先派了他的一些其他，其实只有路加还有他没有讲说有谁跟他走这段路，其他很多人就先坐船到特罗亚去等他，所以有些人就这样坐过来，然后他自己又走这一段那样子。OK， 所以呢后来呢他就从到了菲利比，他就坐船到了特罗亚，我们刚刚讲那个特罗亚，他到特罗，我们会看到说保罗呢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去跟那边的基督徒就是他的那个碰面，然后一定会兼顾他们，所以他到特罗亚以后呢他就去那边教会讲道，然后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拨饼，他们都会一起守圣餐纪念主，然后呢他就开始讲，然后因为他第二天就要走了，所以他讲了很久，讲到半夜，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少年人，其实我会看到后面有讲到说他是童子，所以他们说他大概差不多是 teenager， 大概14岁左右，然后他就坐在就在使徒行传20章的9到10节，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因为那是很晚，保罗是整夜讲到的，困倦沉睡，然后他才14岁，我想说就好像我们老二一样 Jesse 叫他听整夜的道，他真的没有办法，后来可是那个人我觉得他就是很想听，所以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他坐在山楼上，然后他们就说那时候很蛮热的，所以窗户都打开，所以他坐在第三层楼上，他睡熟了，他就从这样掉，可能从外面掉下去，掉，你就想要从三楼掉下来，可能就死了。然后保罗就下去扶在他身上，我想保罗还很镇定的，赶快跑下去，然后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我想可能只有保罗才有办法这样，但是我们恐怕已经乱成一团了，赶快叫911还是怎么样，然后所以呢后来他就活了，所以我们在看20章的第12节的时候，哦，第11节跟第12节，我们可不可以请吴华你念一下20章的第11节跟第12节。
保罗又上去斋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觉得安慰不小，
就他真的活了，而且保罗这样子好像就是说他灵魂还在，说保罗又走上去了，他继续讲道，而且他们说他是波饼，他们说那时候波饼其实之后常常都是艾宴，他们可能又吃了晚饭，我想说哇，保罗还吃得下去，就表示那个人真的还是活了，
还是早餐
啊，还是早餐对，然后你们看这一段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很像旧约的谁吗？ 很像以利亚，其实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有使人复活，而且很像。你看在王上第十七章的时候讲以利亚三次伏在，这是那个以利亚那时候不是因为不降雨嘛，旱灾，所以不是有一个寡妇，那个耶和华请他去找一个寡妇，他只有一点油一点面吗？然后他叫那个寡妇先做一点饼给他，然后再去喂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就这样那个寡妇就供养了。可是他说瓶里的油跟面都没有减少的那个，就后来他的儿子就生病死了。然后所以呢，然后那寡妇还去跟他讲说，我不是叫你不要来找我吗，免得耶和华想起我的罪。所以以利亚就想说，哇，这下不行了，一定要赶快去把他求回来。所以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这是以利亚。然后以利沙是接以利亚的，以利沙也是那时候苏念的妇人，就是就是接待他，所以他看苏念的妇人没有孩子，他就给他一个孩子。可是也是有一天那个孩子怎么突然死了，所以他也去跟那个以利沙说，我真是想你不要给我孩子，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以利沙也觉得他必须要让那个孩子再活起来，所以以利沙就来到进了屋子，他就到了那个苏念的妇人家里，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因为那个苏念妇人特别是有一个房间是给是接待以利沙的，然后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是不是很像 CPR？ 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所以其实这些本来都是死的，可是所以以利亚、以利沙，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哇，保罗是那个时候现代的以利亚跟以利沙，就是说神的同在是这么的明显的时候，他可以让死人复活。所以这是他到了那个特罗亚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那样是使人复活。然后再来呢，他就我想我们还是都回去看一下面，我们比较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所以呢他第一站是到特罗亚嘛，从腓立比到特罗亚。那再来呢，他实际上是可以经过以弗所的，可是他不要。为什么？因为他怕他到以弗所他就走不了，因为大家都要拉住他，因为他在那里将近三年，可是他又急着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坐船从特罗亚坐到米利都这里，然后呢他就去请以弗所的长老下来跟他在这边碰面，所以他们在米利都碰面那样子。然后呢实际上这一段呢也是很长，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一到二十一节整个是保罗在劝勉以弗所的长老们，这是整个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唯一有一段就是说好像保罗的一个奖章是来兼顾就是教会的长老们，其实也不是只有以弗所，我想对于他以后的为教会里面的这些长老执事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encouragement。 其实保罗这里面我放了三章，他其实最主要三点，第一个他就是要跟他们讲说，你知道我对你们的心好，因为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其实不只是对以弗所，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完使徒行传以后，我们再去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其实你比较知道那个背景，你也比较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想，对他们的心肠，像他对哥林多教会，还有对以弗所、对腓立比，所以他在这里对以弗所的长老也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苦口婆心，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这是第二十节，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第十九节。他说他就说第十八节后面说，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哈，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我想我觉得保罗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老爸爸一样对他的孩子在讲，所以他也不觉得他是在好像在自夸，因为他就是这样显在他的面前，然后他们就是看到他的眼泪，他们就看到他苦口婆心，所以他就是再次跟他们讲说，我实在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跟你们讲了。然后另外二十八节这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虽然好像是使徒案例选这些监督长老，可是是因为圣灵给感动，所以呢保罗他们这些使徒才选了你们这些人当做长老，所以他们必须要知道是神案例他们的，所以他们自己要谨慎，不要被外面这些事情所诱惑，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宝血所买来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就是说 他就是 encourage 劝勉这些以弗所的长老说，你们自己要谨慎，不要以为自己是监督了，然后反而就不警醒了。因为他们自己不谨慎的时候，他们如何去牧养下面的羊？下面的羊没有办法警醒。所以我想他就是很，我想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父母要是不警醒的话，我们的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好，他们也没有办法警醒那样子。那教会也是一样，哦，然后再来。他最后，他虽然非常的不舍，可是呢，他最后还是把他们交托给神，还有他恩惠的道，就是神他的道，他的道是恩惠的道那样。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所以最后呢，他就把他们交给神，而且叫他们要真的紧紧抓住神他自己的话那样子。好，所以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很长，我想我就没有特别去细讲，有空的话再去看。那我觉得最后很让人感动的时候，我看一下最后36到38节好了，我们请陈德为我们念一下，都一样。
36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我们要想到说，这是他三年在那边，这群人是他一手带起来的，所以实际上他们心里都知道说他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保罗其实会很舍不得，所以你又看到说他们中间的那个关系其实是一个爱的关系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其实是非常舍不得。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到21章，他之后每一站几乎都这样，因为他在说拜，他在说再见，因为他不会再回来了。好，所以我们先这段先这样放着，以后等一下有空我们再回来讲。然后呢，所以他现在就要从那个米利都，他从米利都他就开始往下走，然后他就会到了那个推罗，他其实就从米利都开始，然后就一直走，他换船嘛，最后他中间有换船，他其实都有时候搭一些商船，人家搞不好给他一些free ride 还是怎么样，然后搭便船，然后最后他会到推罗。推罗这个本来我们从旧约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商港嘛，然后实际上呢，推罗这叙利亚的沿海这一带叫做，它这个 area 叫做腓尼基。那腓尼基本来就是航行非常的发达，所以呢，它主要的商港是推罗。所以它下一站，它这样从米利都一直走走走走，最后终于到了推罗。那它到了推罗以后，它当然又是去，因为在那边要等七天嘛，因为他们要卸货上货，因为它跟着商船，所以它就去找当地的那个 ，sorry， 走不到我的，OK， 好，到推罗，然后推罗呢，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腓尼基，那那边为什么会有一些基督徒？使徒行传11章19节，上次明德讲过，因为肢体版的事召唤，因为那时候就被破坏嘛，所以在耶路撒冷的那些门徒们就四散，然后就走到腓尼基跟居比路，我们知道说那是巴拿巴的那个岛，那个家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肢体版以后，腓尼基那个地方，推罗那个地方就有基督徒，然后保罗停在那里七天。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说，实际上呢，那个时候在那边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祷告的时候有感动，就说他去耶路撒冷会遭到迫害，其实也劝他不要去，可是保罗他就是定义要去那样子。好，然后金推罗就到多利买，然后就到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的时候已经很靠近耶路撒冷了，你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好，我就不再回去看了。所以他到该撒利亚的时候，实际上呢，他是去找腓力。腓力这个不是使徒腓力，腓力这个是我们那时候知道说，因为他选了七个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信徒来管理饭食，那时候是跟那个司提反，这其中就是那个腓力。这个腓力就是后来神把他提去，就对那个安提阿的太监传福音的那个腓力。所以后来他就在他实际上就到处传福音，所以他们叫他传福音的腓力。好，然后你看有这么敬虔的爸爸，当然就有四个女儿也很敬虔哦。他们所谓的处女，就是说他们一生可能就都奉献侍奉神，都没有结婚，而且他们会说预言那样。这个等一下我们也再来讲一下。好，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的，他也来了，他可能刚好听到保罗在那里，所以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 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然后呢这个人就非常的他还 demo 很 vivid， 他拿了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就是说圣灵已经跟他讲了，跟雅加布就说圣灵跟我们说了，犹太就是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捆绑保罗，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嗯，
好，然后下一句话就我们和那本地，这个我们就是指路加提摩太这群保罗的同工。本来之前他都已经知道说保罗已经在讲说圣灵在各处指证啊，在耶路撒冷有什么困难等着我，可是等到雅加布因为他还做 demo 把他皮带拿出来捆绑的时候，他们就会好像赫然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而且他们已经离耶路撒冷很近了，所以他们就连路加他们都开始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可是保罗不听劝，他们就便住了口子说愿神的旨意成就那样子。
嗯，
好，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段这是21章，我们看一下他的第13节跟14节好。嗯，我们从第12节念到第14节好不好，现在请福明可以吗？
21章第
12节到14。
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却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所以实际上这有点好像我们刚刚在以弗所，他们在每日一读跟那些长老，最后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哭成一团。可是呢？然后可是他们最后就说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为什么？因为保罗实际上他已经定义了，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经节是在使徒行传20章23到24，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就是说其实一路上信徒们其实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真的有感动跟他讲说在耶路撒冷真的有捆锁在患难那等他，可是呢他已经定义了，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保罗虽然他很伤心， maybe 他可以选他可以不去，他宁愿不去，可是他就是他要完成主的所托。好，然后所以这实际上然后这个之后他们其实就去了耶路撒冷，其实这就整个第三次的行程的结束那样子。他总共53年走到57年走了将近4年，然后有几乎3年的时间是在以弗所，然后3个月待在哥林多那样子。那最后呢我想要讲一下，刚刚我们讲到说腓力的4个女儿都是讲预言的，好，会讲预言啦，然后又要讲到说雅加布也是下来讲预言说跟而且还会声会影的，然后那我只是在想要讲一下说所谓的预言，我只是用保罗他的经节，因为保罗实际上当你们有空去看哥林多前书14章的时候，他其实有讲到恩赐，然后他特别有讲到方言跟预言，那他那时候中文翻成先知讲道，好，那实际上我觉得保罗把他讲得很清楚，有空的话你们再去看一下。那我只是因为这里已经我们讲到说那个腓力的4个女儿所谓预言对保罗来讲他怎么来看。好，第一个保罗呢实际上我们很有趣，在14章的时候他先讲到这些恩赐的时候，13章他先把爱讲出来。好，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爱篇嘛，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什么什么，我们婚礼的时候常用，他说你们要先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预言。然后保罗他有说要切，那为什么要切慕，要羡慕这样子的先知讲道又预言呢？因为预言这是对人说的，目的是什么？要造就安慰劝勉。好，预言不是在讲说哦我看到你看我知道神让我知道你会死哦或怎么这样，不是，他是说要造就安慰劝勉。所以当雅加布来的时候，当这些各处信徒讲的时候，跟保罗讲的时候，实际上神要他们起来为保罗祷告，要坚定他的心。好，所以先知讲到是造就教会，什么教会就是人嘛，弟兄姐妹。所以实际上这个预言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在新约的时候是造就安慰劝勉，这是保罗讲的。 所以呢，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好，因为他是看到这是造就教会，不是造就我自己。神跟我讲了什么，说我可以拿来自高自大，而实际上是因为当，所以你看下面这个，当这是耶稣自己在讲到圣灵的时候，这是约翰福音16章13节，他说只等真理的，这是耶稣讲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圣灵把所听见的好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所谓的这个 prophecy 预言啊，或先知讲道也好，这个感动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他把他所听见的从父神跟主那边所领受的，当信徒愿意跟圣灵有这么一个合一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当他们听到的时候，而且他会讲出来，为的是要造就、安慰、劝勉，而且其实圣灵是会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可以承担的话，问题是在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承担哈。所以这次在讲到，我想说很快太取下所谓的预言，用保罗的角度来看哈，怎么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刚刚就是在讲到说，其实呢，在这整个最那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那么多的恩赐。这个其实保罗他身上我们看到他有各样的恩赐嘛，你看他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各样的。可是保罗在讲到这些恩赐之前，他讲的是那个在12章的最后，要进入第13章爱篇的时候，他讲到那个最妙的道，英文叫做 the most excellent way， 最妙的道是什么？是爱。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好，所以呢，保罗讲到什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其实保罗你去看第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他说我说的方言比众人都多，也就是说，可是保罗讲什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吧。我若有先知讲道，先知讲到 prophecy， 我若能够预言的话，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我若将我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讲到说，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先知讲到，就说 prophecy 始终必归于无有。到我们去见神的时候，其实就不需要再讲了。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也是啊。知识也终必归于我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知道也有限，先知什么叫做先知所知道有限？因为是神跟他讲的，先知也就刚刚雅加布只有看到说圣灵只有跟他讲说保罗到耶路撒冷会被捆绑，他知道就是这样，可是之后到底怎么样他不知道。也就是说先知神跟他讲，我们刚刚以利沙以利亚，神跟他讲什么，他就只有看到那一块，好像一个 puzzle 里面先知所知道只有一部分，可是他是忠心的就把那一块讲出来。可是呢，所以他就说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可是等那完全的来到，就说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就说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恩赐其实最后也就不用了，不需要了，也就没有了。可是唯一什么还留下来，就是爱。好，所以呢，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说我们刚刚在看说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好像他可以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然后包括他的手巾围裙啊什么都可以，好像有神的大能的彰显。可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当我们在看保罗的时候，其实他真的保罗他不讲他是灵恩派或者是传统，那时候根本没有。可是呢，他唯一的就是说刚刚之前讲的，因为他知道是神托付给他的，他就是行完他的路程，他一步以他的性命为念，他看的是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那个指示，因为他已经知道说他这个人已经完全属于主，他看到他真的是他感谢神给他第二次的这样子一个恩典，他真的是愿意把他自己摆上。所以呢，也就是说他跟神有这样子一个顺服的关系，他愿意顺服整个圣灵带领的时候，其实他做的这些神迹奇事是只不过是那个生命的果子，只不过是一个见证而已，好像就是一个流通的管子，像刚刚明哲讲一个流通的管子，当他愿意的时候，他真的完全把自己完全献上活祭的时候，好像那神迹奇事就是神借着他，神的大能借着他通行无阻的就这样彰显下来。所以并不是他刻意去追求的，那是真的是他生命所结的果子。可是果子是被在哪里，是那个爱，他先爱神，他真的被神得着，他真的知道神很爱他，他爱神，然后他也爱 神所爱的这些弟兄姐妹那样。所以这就是再回到我觉得我们在看二十章的最后，就是说他跟他在米利都跟那个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说 goodbye， 或者最后在那个该撒利亚他跟就是说亚加布啊或菲利啊他们这些女儿跟他道别的时候，然后叫他不要去的时候，他定义要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想想看，因为我两年前上过那个 Basemore， 他在讲保罗，他整个把保罗 study， 他是用那个腓立比书的一章里面讲到说，保罗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他其实他活着，保罗这个人活着，他就是要见证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就要彰显主的荣耀。所以他就说，那时候 Basemore 就说，你想想看，他说在米利都的岸边，或者是在那个刚刚说那个该撒利亚的岸边，他们这些都要送保罗上船了嘛。然后他说这些长老们，你看那些长老们可能也都年纪老大不小了，然后他们都跪下来跟保罗一起祷告，好，然后跪下来说，他说你可以想象，他们其实心里他们全跪下来，他们彼此，然后你会看到说他们是怎么样彼此亲嘴，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形象和他亲嘴。那实际上他们都知道说保罗这次去大概不知道可能不能再活了或怎么样，他们虽然心里都有感动，可是他们最后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就为他祝福了。然后保罗也把他的所爱的这些弟兄姐妹交托给他所爱的神，因为他真的知道说这些是只有神是群羊的大牧人，他不能做什么，他就是把他们交托给神了。所以你们想想看，就是说在那个岸边，可能不知道在沙滩上或什么，然后他们众人跪在那里一起祷告，然后可能旁边人来人往，然后这群人然后也都是那种大胡子的男生或什么，然后就在那边流泪祷告的时候，那我就在想说，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就想说，你们觉得神有在那里吗？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有，因为神说两三个人按他的名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那我就在想说，神看到他这群儿女，就是说好像这群儿女在患难当中，可是他们还可以，明明知道有一群人明明知道说为了爱的缘故不要保留去，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他虽然不想去，可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他必须要去，可是就在这当中，最后他们说愿神的旨意成就，他们彼此祝福而走的时候，我想我觉得其实神的心一定得到安慰，因为在里面看到他的爱。好，就好像我们刚刚在送杯子的时候，四个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只差没有跪下来为他们祝福走，可是我觉得当最后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困苦当中还是在快乐当中，最后大家是这样子彼此祝福而走，然后各奔主耶稣要我们走的道路的时候，我觉得父神的心其实真的得到满足。好呀，所以这是保罗完成他第三次的mission trip。 那最后我想要讲一个，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有点超过这个。我们刚刚不是看到那亚米底神庙吗？这么的辉煌壮丽美丽。这不是那个亚米底，亚底米还亚米底，亚底米神庙，原来是这样，对不对？现在真的，你们去以弗所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剩下一根柱子，还有很多荒凉的石头，其实已经都不在了。然后我那天看到有一个 blog， 他们是台湾的一群教会圣公会的，以弗所听说这个地方真的很多人去旅游，然后他就说他们最后就会到这个 MVC 以弗所的那个 theater 来，然后他就说那天天已经夕阳快下山了，所以大家都导游就说要走了，然后他就说他们还等在那里，然后他就说之前还有另外一团是德国团，然后一群人他就看到一个老先生就赶快跑上去，然后就大声的在念，后来他们然后下面的人还有啊喂啊喂啊什么那样，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就在念那个刚刚我们讲的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他在念那一段保罗在戏园里暴乱那一段，然后后来他们念完以后，然后这群台湾来的他们就等着他们下来，他们赶快也要跑上去，他们就在那里上去用台语唱了一首赞美诗赞美神，然后最后就讲到说，他说2000年前那群那时候在那边大叫说那个大灾以弗所的什么亚底米神，他说那些人今天也不在了， 然后说那时候就是保罗，你知道以弗所后来提摩太在那里传道，然后在那里牧会，然后老约翰也去了，听说，然后老约翰就把玛利亚耶稣的妈妈也带去了，所以去完走上这趟行程，然后看到玛利亚的小屋子在那里，因为最后玛利亚是死在那里那样，所以他就说。可是呢，他说2000年来那大女神的庙剩下只剩下一根柱子，然后那些暴女那些人也都不知道跑去哪里。可是还有一群天天还有一大群来认识保罗的神的这样一群基督徒，天天的来这里赞美神。所以我觉得感谢神。那我最后请您再做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就感恩，知道说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走这个保罗的行程的时候，你也真的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生被你呼召，有你的心意，你就自己带的。我们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